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国民党将在五月改选党主席，但近日却传出有300多名的黑帮背景人士集体入党，其中还包括杀警案的主嫌。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发表强硬声明，大声疾呼绝不允许黑道入党。另一方面，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红顶商人萧建华从香港被绑架回中国大陆，动用了江湖人士的力量。另外，纽约时报也在上周五披露，当时他被带走的时候是蒙着这个被单，用轮椅被推走的，这个细节非常令人惊悚最近被纽约时报披露。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之前黄之锋访问台湾的时候，在机场也有大批的黑衣人士来进行追打。那究竟这些异议人士被绑架、被失踪、被袭击，究竟是不是党的外围组织所为？国民党为何难以黑道切割？中共的做法又为何总是黑影重重？海峡论坛下半场要和两位来宾一起讨论这个国共两党究竟谁更黑，与您一起揪出国共两党的幕后黑手。我想先请教这个在台北的这个李化秋老师，跟我们先谈谈这个国民党的黑吧。这个黑好像也是黑金，一直大家都传，好像也很难跟黑道进行切割。究竟有没有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介绍跟背景呢？跟我们谈一下好吗？李老师，
是。那么国民党早期啊，尤其特别是在蒋介石时期或者是孙中山时期啊，确实是有许多这个黑道的这个人物啊，那么在国民党里面做了许多的这个事情金钱的资助也好，或者是那么打击外患、抵御外侮也好，那么这些过去历史的这个背景啊，那么当然对国民党也形成了许多的作用，但是也受到许多严厉的这个批评。那么至于现在的这个国民党，最近呢传出这个有300人进入这个新的这个党员进入国民党，有传出这个黑道的这个杀警的这一个分子，那么目前呢也已经处理掉这些有黑道背景的这个人士都不能够进入国民党。特别我认为啊，在这个时代啊，国民党从2014年到2016年经历过2次大的这个选举的失败之后啊，更必须要了解到这个党到底败在哪里，这个党还需不需要黑金来支持。如果这两个东西不能够清楚的想清楚的话，那我认为这个党还是呢让人家感到非常的忧心。特别是呢2014年到2016年，特别是太阳花这一个所掀起的这个台湾新的青年对政治的这个关心啊，我认为这是国民党非常必须要加紧来处理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不能够在短的时间获得这个年轻一辈的年轻人对这个国民党的支持的话，那么同时如果还有黑道的势力或黑金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来发生的话，我想呢对国民党来讲当然是非常非常的会令人失望。过去呢早期的这个特别在李登辉时代的这个时代呢，国民党确实有许多的这个议会、市议会或县议会或者是乡民代表等，有许多的这个乃至于立法院都有黑道的这个人士呢进入到这些民意代表。从这个角度来观察，过去我们也从台湾的这个媒体看到许多黑道的这个人士在立法院或者是在乡市镇的议会，甚至于有当县长的都有都引起了许多人的这一个不能够谅解。因此我认为当前的这个国民党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把握到青年朋友的这一个对这个党的这个认同，同时一定要排除万难，铲除这个黑金的这个势力呢，这个党才有救。
好的，谢谢李华秋老师。那么刚才李老师也提到这个国民党在历史上跟黑当或黑豹的一些这个连结那么除了蒋介石当时有上海黑帮杜月笙，然后蒋经国时期有所谓的江南案，还有后来刚才李老师也提到这个李登辉时期的这个黑金等等我相信在这个台湾住了很久的这个王丹教授，您可能也有一些侧面的一些观察当然要请您更谈谈的是有关于共产党的黑尤其是最近这个萧建华案闹的是沸沸扬扬。除了这个香港的媒体之外呢，纽约时报也披露当时他被这个香港神秘失踪被带走的时候，带回到内地的时候，是他形容是说，在这个四季酒店是被被单蒙着，然后有六个黑衣人推着他从这个轮椅推走的。你看这个手法，不晓得您的观察跟分析，究竟萧建华案跟这个黑帮有没有关系？也跟我们谈一谈共产党的黑吧，王丹教授。
我觉得，共产党的黑跟国民党还是不一样哈。那国民党当然在历史上做过，就是利用黑道像江南案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坦率讲，中共统治 尤其最近几十年来在中国的境内倒是并没有那么明显啊。但这个理由也很简单，是因为中共不需要，中共自己就是黑道，他根本不需要去利用黑道，没有哪个黑道比中共更有组织更黑哈。那像这种比如说我们过去有个民运人士叫王炳章，从越南直接就绑架回去，就像这回肖建华绑架，这些都公安自己的，他根本就不需要去找些黑道来替他做这件事。那么中共自己本身的组织架构我看跟一个黑社会也差不了太多，我觉得这是双方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另外一个就是，但是在境外就不一样啊，在中共的大陆本土以外的地方他就开始利用黑道，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他在香港啊，像过去明报总编在大街上就被砍杀，
是
像香港选举的票王朱凯迪刚当选第一天就开始被陌生人跟踪，像一些什么维园阿伯啊就去会议上捣乱啊等等。他的特点是他在境内现在暂时不需要用黑道，因为没有能够对他政权构成极大威胁的反对力量，他还不需要到那一步，那么他就在境外使用。我要特别强调的是，随着中共的政权如果以后遇到面临越来越大的危机的话，他的这种黑的性质包括跟黑道结合的性质就会从境外转移到境内去。
好的，谢谢王丹教授的分析。继续很快的请教这个李华秋老师啊，这个我们刚刚谈的这个国共两党的黑，不过也有一些人认为说这个民进党他其实跟也好不到哪里去，也有跟黑豹有一些联系，跟我们谈一谈这个民进党方面的这个部分，李老师。
是，那么民进党呢，当然也不能说没有黑道跟黑金的这样的一个介入。过去许多的这个民进党这个乡镇议会的这个代表，或者是立法院的这个委员等等也好，其实事实上也比国民党好不到哪里去。但是呢，这几年民进党在这方面啊，事实上我们也看得出来呢，确实黑道的这一个力量或黑金的力量，在民进党的这一个党团里面呢，几乎是看不到。不过呢，党团的这一个总召啊，柯建铭也被人家取了一个不是很文雅的这样的一个称号。那么当然不能够因为这个称号就说他可能是黑道，或者是他有黑道的这个给他的这个助力。但是我认为台湾呢、政党的这个发展呢、还是必须要跟黑道跟黑金划清楚这个界限。政党的这一个意义啊，它是集合许多的人志同道合的人来对政治的这个发展对不同的这个政党做一个执政党的时候做一个好的执政党，在野的时候做了一个好的这一个监督的这一个政党，这才是政党发展的一个好的形象。所以我寄望台湾呢，不管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台湾有100多个政党，不应该呢都不应该跟黑道或黑金挂钩，这才是一个良性的发展。
好的，谢谢李老师。究竟这个国民党、共产党、民进党谁比较黑呢？我们欢迎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打电话进来发表意见。然后，不过我想很快先把时间交给博弈，请博弈再请问两个问题哦。那么在脸书跟 YouTube 上也可以留言，我们稍后也会选取一些网友们的留言来请两位来宾评论的。接下来先把时间交给博弈。
好的，谢谢董宁。刚想继续再请教线上的王丹王老师，就是您刚也提到关于香港的方面，战中也好，之前的鱼蛋革命，也就是这个旺角的骚动呢。很多这个民众都指称说，这个似乎港府这方面有暗中这个煽动黑道出来，当然没有确切的证据了。那么后来呢，这个黄之锋到台湾来的时候呢，当然也是受到了一些包围，还有这个甚至于肢体冲突。那么他后来也就说了，就说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到台湾来的时候，他们所坐的这个班机的航班号，还有这个他们下榻的饭店都被人知道的清清楚楚的。所以是不是说这些种种的动作都让人怀疑说，其实有一些组织跟这个当权者方面是有不单纯的这种勾结跟挂钩呢？
的话哈，我倒不认为是港府在背后操纵黑道，我认为是根本就是中联办甚至是北京那边在做这样的勾连。你可以想象，就是黄之锋他们上次来就是典型的例子，就是在香港机场和在台湾的桃园机场两地同时就会出现这种黑衣人。港府如果能够指挥香港的黑道的话，他指挥不动台湾的吗？能够同时指挥香港和台湾的能是谁？你可以想象，它一定不是港府，所以我猜应该是北京。我要特别提供一个历史材料，就是在很早很早以前，在80年代，当我还小的时候， 们都知道，当时中国的公安部长就是在陶四居在讲到九七香港回归的时候，他就讲过说，他专门提到香港的黑道，他说黑道也可以是爱国的，讲过很有名的这么一句话，公开讲说黑道也可以是爱国的。你就知道说，其实从八十年代中国准备回收香港的时候，他早已经有系统的跟香港的黑道进行各种各样的这种勾结和串联。那么他其实统治香港或者渗透香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他不出面，然后让黑道出面。我觉得这一点其实特别应该引起台湾的注意，因为这个他对港对台的其实是一套的策略。那么他对香港怎么做的，以后对台湾就会怎么做。所以他以后是不是，我觉得国民党和民进党是不是用黑道，我不知道。但是中共会不会利用台湾的这种黑道，我觉得这才是更令人感兴趣和值得密切观察和戒备的事情。
好的，博弈
老师，就是关于这个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个黑道呢，其实在台湾也有人觉得说，其实也不一定是黑道，虽然是地方势力了。那么之前在这个李登辉当政时期，就是跟地方势力结合的蛮深的。那么后来这个马英九总统上台之后呢，曾经他自己本身当过法务部长，所以对这个地方势力是深恶痛绝，也想要根除。但是到最后好像国民党失去政权了。当然国民党失去政权不完全是因为这个跟地方势力断绝的这个缘故，可是好像让现在的这个国民党会觉得说，除了这个你要扩大这个支持基础，除了一般的民众之外，好像也不能没有地方势力的支持，但是又觉得地方势力变成一种政治的鸦片。您怎么看这个政治跟地方势力到底要怎么样来保持一个怎么样的距离？
是，那么台湾确实这个地方政治的势力啊，确实是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来了解。过去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地方的这个乡民代表也好，市民代表也好，县市议员，甚至于县长，都有曾经出现过这个黑道的这一个势力。当然了，也不能说黑道就不能爱国，这句话我其实是不同意的。因为黑道他可能在某一部分做得不好，但是也不能说黑道的人都完全都不爱国，这倒也没有确切的这个证据。但是呢，我认为一个政党要有一个良性的发展，必然是要走正道，而不是去依赖黑道，或者是纠结地方的这个黑色的势力，然后变成地方的势力，再来运用到这个政党的这个发展。我想这都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同时呢，我也认为一个政党如果真的借由黑道或黑金势力的勾结，变成一个地方的势力，这个政党将来一定会败在这个地方。过去坦白讲，马英九辞掉这个法务部长也就是他在当法务部长的期间，他想要来强力的来清除这个台湾的地方的这个政治势力，在选举的这个事务当中但是呢，没有获得这个陈峰的这一个认同，因此他就辞掉了这一个位置。这也在台湾也让许多人津津乐道这件事。那么其实事实上，我们进一步来观察台湾的这个黑道势力或者是黑金那么在台湾经过第三次第二次的这个政党轮替之后慢慢的这个黑道退出台湾的这个地方势力，或者是退出台湾的这个政治界已经没有过去那么严重了我们也要特别提出来讲。但是呢说要完全都根除恐怕也没有那么容易。不过呢，我认为一个政党良性的发展还是必须要划清界限这才是一个正确之途。
嗯，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国共两党究竟谁更黑，我们想听听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看法。先接听彰化姚先生您的电话。彰化的姚先生请讲。
我个人认为黑道也可以是为人父母，也可以为人子女啊。我觉得黑道难道就不是人啊？黑道也有好的，也有坏的。你要分，重点是要分清楚嘛。到底像你像民进党他们的那个组织里面呢，他的党章里面就有讲所谓的组织帮派的，还有什么枪爆弹药这些他其实都排除了，不能入党。基本上。所以我就说，有时候我就觉得，我以人权的那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这个就一定是合理？因为 每个人啊，他都有，他也有当了域里的那个权利啊，为什么他就不能？
好的，感谢彰化的姚先生，不好意思打断你，我们后面还有很多听众，大家尽量的稍微简短扼要一些哦。辽宁的孙先生您好，辽宁孙先生请讲。
哎，你好。
你好。
能听到不？
听到，请说，抓紧时间哦，孙先生。
哎，我说不管黑道白道，只要是爱国，为了老百姓和福祉，就是好的，去拥护。好了，说完了。
好的，谢谢辽宁的孙先生。台北的肖先生，您好，请说。肖先生，
哎、你好。嗯，啊，方丹讲的非常的深入精辟哈、啊，啊。他那个就是那个便衣，就是警察、刑警啊、宪兵啊，就用便衣来做啊。那问题是说台湾没有吗？台湾呢，从阿扁的时候就选举前就是登上封面，黑道的老大啊叫赌头啊碰面。那可是问题说这两党哪个厉害呢？还是民进党厉害？民进党集两家之大成啊，就是一个拿公共俸禄的，还有拿黑金的，两个一起合作。那所以是说，真正的中华民族要走上这个法治哈、啊，就很重要的。走上这民主政治之前哈、啊，一定要法治。谢谢。
好的，谢谢台北的肖先生，山东的李先生您好，山东李先生，请讲。
啊，你好。
你好，请说。
我对这个台湾岛内的这个政治不太了解，台湾国内吧，政治不太了解。但是我给我的感觉都是那个，我认为国民党。太黑了！现在还搞那个孙国富，那个我实在是不敢恭维。我听见这个孙国富啊，那什么蒋公啊，我都非常的难受啊。行，谢谢啊。
好的，谢谢山东李先生。高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请说。
VOA 同学听众观众大家好，我是说那个在。蒋介石他在大陆的时候哈，他是利用杜月笙嘛，扫除那个政敌嘛，就是暗杀这样的。他到蒋经国之后也是利用苏联帮嘛，那苏联帮就是他派那个陈吉礼、吴敦还有那个董慧平，去杀，把那个江南杀掉以后，所以那个后面的就是国民党的政，就是民，当时的党的话，就是说。这个案子以后，蒋经国就比较收敛了，也不就是没有暗杀政敌。
他、
如果就是这个，他这个没本来就传给他的什么，蒋孝武啊，那结果就没有就传给李登辉了。
谢谢。
他这个国民党他利用黑道是一种尿妇、本来杜月笙要过来台湾，但是他被国民党干掉，所以他就留到香港。
好的，谢谢高雄王先生，不好意思得打断。
我们是用黑道当量。
好的，谢谢王先生。那另外我也很快再念两位这个 YouTube 跟脸书上的这网友的评论，一封是比较针对这个台北来宾的，一封是比较跟给王丹先生的。先令这个给王丹先生的这个风林火山的留言，他说他觉得从残酷性上来讲，用机枪坦克屠杀了无数市民学生的，比任何黑帮都还要黑。那另外一位是这个海里先生，他的留言是说，台湾的爱国同心会是黑道吧？是不是中共赚养的呢？这是网友海里先生的这个提问。我想就把这个时间留给两位来宾回应这个刚才听众观众还有脸书网友的一些提问哦，然后跟我们下半场也做个总结。先请在线上的王丹王教授。
我很同意这位风林火山的这个观点哈，我觉得中共的所谓的黑哈，它体现为国家暴力。他直接就是由一个执政党用国家机器，然后动用正规军队，像刚才他讲的这样的坦克、机枪，这个当然比黑道当然还是要还更黑啊。所以就是我们从国家暴力这个角度理解中共的黑的这个性质，我觉得是一个最正确的选择路径。
好的，另外刚才另外一个问题就提到这个台湾的爱国同心会，我也想请教在这个台北的李华球李老师哦。刚事实上这个王丹教授也提到说，大家要注意，就是中共是不是也有透过这个台湾黑帮来处理一些，譬如说阻止台湾独立这样一个情况哦。我想请您介绍一下这个爱国同心会这个背景究竟是什么，还有之前也常常被大家提起的这个白狼张安乐，请简单的回应这位听众一下。
是，那么爱国同心会了，在1993年在台北市成立。那么他的负责人是周清俊先生，这位先生我过去在港澳自由协会当副秘书长的时候我也接触过，那么他是广东人。那么目前来讲的话，爱国同心会它其实是主要是两个目的， 一个就是反台独，一个就是反对这个法轮功。因此呢，他们经常在台北市的这个101的这一个办公大楼的这个前面呢、啊，那么做相关的这个一些活动，那么也引起了许多的这个市民的这个不满。那么特别是他这个执行长叫蔡秀叶，那么这位女士也是从上海呢，那么嫁到台湾来，那么一直都在台北市的几个重要的这个场合啊都会出现，那么也引起许多的人的议论。另外有关于这个黄之锋先生他们一月初啊到台湾来啊，那么特别是有关于爱国同心会有一位先生叫邱汉奇先生，那么他们在一月七号的这个凌晨啊，那么大概跟这个爱国同心会有200多人到桃园机场啊来进行这个抗争。事实上黄之锋他们来参加这个有关时代力量这个论坛啊，我个人也去参加这个论坛，参加了2天。那么特别我看到了并没有一个让大家觉得说他们是不是在争取这个港独的这个问题，这个我亲自在现场看到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好的，谢谢李老师。那还有大概30秒时间，两位来宾跟我们简单的做个总结，究竟共产党国民党谈了很多黑，究竟还有没有救，是不是有可能漂白的机会呢？两位来宾各以一两句话跟我们做个总结吧。王丹教授。
那我同意刚才其实李华秋老师的意见，我觉得从台湾的角度坚持民主自由人权，或者中国如果真的想跟台湾有更良好的互动，民主自由人权这才是正道。
好的，谢谢王丹教授。李华秋老师，
不管是共产党也好，民进党也好，国民党也好，这三个党都必须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才能够走得更远，才能够让人民能够拥护。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与分析，听众观众网友们的这个热烈参与，我们也非常感谢您，特别是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李华秋老师在台北中广演播室参加我们的节目，当然要感谢王丹教授透过了 Skype 的视讯连线参加今晚海峡论坛的讨论，感谢王丹教授。好的，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YouTube 频道或者在我们的脸书上收看海峡论坛直播后的视频并留言评论，网址分别是 voachinese.com、 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china。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事件即将届满70周年，国台办日前表示，中国大陆相关部门今年也会举办228事件的纪念活动。究竟中共为何要纪念228？228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海峡论坛将从下从日起推出系列专题讨论，请您每周日晚9点到10点准时锁定海峡论坛，也请大家在脸书和 Twitter 等社交媒体上向您的朋友们多多分享海峡论坛的节目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海峡两岸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还有脸书上的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